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将在其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美中双方正式公布这场海湖会日期之后呢，川普总统发表推文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将是非常艰难的。川普特别提到了美国与中国的巨大的贸易赤字和他所说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国际社会和外交官们更加关切朝鲜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经贸界呢，则是期待成功商人出身的川普总统能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将生意经发挥到极致。那么这种期待是不无道理，因为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后每次提到中国，那么最关切的问题都是经贸问题。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在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包括在上任之后呢，他就是提过了很多问题，就是在谈到和中国相关的时候，比如说谈到朝鲜危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中国要不帮着解决，我们自己解决。还有最早和蔡英文通电话的时候，一个中国问题，那么现在又讲这个经贸问题。川普总统这一次和习近平见面，他最大的关切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次会晤啊，到底是走走过场、走走形式呢，还是有实质性的结果会？
目前大家猜测哈，当然希望有实质性的这个结果，但是好像大家的猜测就是根据这个川普的这种个人特点以及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种风格哈，大家可能认为可能是一个说是走形式，您刚才说走形式，就好像是一个双方领导人可能都会把这场峰会当作一个舞台。要充分，那既然是舞台，要展示这个自己的领导才艺和外交才艺哈。那么这个观众呢，都是各自的国家的就是观众，就是都会通过这次峰会来给各自的，比如说习近平会对中国的观众哈，那么川普会对美国观众展示他们希望他们的观众想要看到的，那么都希望呢，大家分析就是这两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胜出对方，能够好像风头盖过对方，可能实际上的这个结果估计不会有那么大，大家可能都认为是一个好像互相握握手啊，一种这种外交的，
似乎是给这个未来的这个美中两国的关系啊，也是他们这两个人是第一次面对面，要似乎有一个定一个调子，或者是开以一个好的开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川普总统，他在这个竞选期间和当选之后呢，他曾经就是提到中国的时候都是言辞非常强硬的，比如说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就是我假如选上了，我上任第一天就要宣布中国是货币操纵国，是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这样说的。那么现在他上任以后，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马上来兑现他的这种承诺，你怎么看？
我觉得哈，他曾经就是在医改方面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事情哈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经贸这个关系哈，真的是事情很复杂。就说不是说我就说给，比如说川普哈，我就给中国定性为贸易操纵，我就征45%的税。那么这有很多很多的影响，这种经贸关系的这种利益，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利益。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政府内部也有分歧，就是说有不同的分歧。还有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美国的一些比较大的跨国公司，他们也是尽量在影响总统的这决策哈。那么我说内部有分歧呢，就是媒体报道哈，他内部当中他周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叫经济顾问，就是他的经济顾问。这个人呢是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全国经济委员会，那么这个人是这个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个人叫 Gary Cohn， 就是他曾经是高盛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和执行总裁。那么他经过他这根据他以前的这个履历哈，他的这个工作成果，他是支持贸易，他是支持全球化的。那么 它现在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认为它在里面可能跟其他的这个政府内部的意见有分歧。我觉得可能有这几个方面，就是这个还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那么不光是贸易，那么还有比如说你在贸易上采取措施，那么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在贸易上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投资，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有直接投资。那么现在就是美国商务部自己的数字，就是说在美国公司在中国这些所谓的合资企业也好，独资企业也好，他们在中国大概6%的产品是回销到销往到美国，80%都是在销往到中国市场。那么这个如果说美国方面有所动作，就是报复的这个措施，不光是在贸易上面，还有其他方面采取，比如说中国是很会用这种行政手段的，所以这个方面错综复杂，就是经济利益不是说的那么容易，确实是比较复杂。另外我再重复我自己，就是说美国公司可能对政府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就他们游说啊，那么还有就是政府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导致他非常强硬的说法，但是目前来说他行动来说非常非常缓慢，他也没有把中国定为这个贸易操纵国，也没有征税，还有其他一切都是他们竞选当中说的事情，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做。
似乎川普总统在用一些像他作为一个商人出身的一个总统的一些谈判的这样的一种策略啊，似乎比如说他在和刚刚当选之初还没有上任的时候，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会面之后，就是说到这个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时候，他还是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假如你中国不遵照这个国际秩序，按照这个就是说不遵守这个做生意的规矩的话，那我要考虑你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等等，是吧？那现在在即将和习近平见面之前，我们注意到说是我看是商务部的一个报告，商务部一个报告说，就是说美国现在要对北京提出来的要求美国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这个要求来进行审议，并且说呢透露出信息说可能华盛顿会正式的来不承认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地位。这从中有没有就是说是某种释放这个信息，有某种考虑在里面，是不是一种谈判的一种策略？
猜测可能是，就是说那个川普总统认为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谈，就是包括您说的这个一中一台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谈，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现在把这个放出来。实际上这个还是因为就是去年12月11日是中国进入这个世贸组织15年，当时有一个很不是很清楚哈模糊的条文，就是15年以后是不是中国就自动成为那个市场那个国经济的国家。所以现在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中国在世贸组织提出了这种申诉，走了这个申诉的程序，是不是所以美国欧盟包括日本可能要重新审核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是审核，但是最近出来放风，不得不使人怀疑是不是这个时机的选择会不会对这个峰会有点关联。
再一个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他的推特里边谈到的，就是说美中的这个巨额的贸易赤字，还有他一直说呢美国的就业机会都流失到中国去了，就是说但贸易赤字这是巨大的，还有这个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回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在这个方面施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应该美国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你中国不能解决，那我美国来自己解决，就像他说朝鲜问题一样，比如说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的限制，那你这个贸易逆差、贸易赤字不就改变了吗？
这个问题哈，就是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全球化有关系。那么全球化呢，就是那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开放门户啊，就是包括中国一样，就你的市场要对我开放。那么在一个开放的这个相对开放的世界经济当中，那么这些大的企业 就在下一个全球的这种棋。那么它就是通过就是我们这个很早的经济学鼻祖相对成本学，就是相对优势，它根据各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来进行国际分工。比如说你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哈，你人口多啊，劳动力比较便宜，那么我就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呢就放在中国。那么越南，那么还有其他国家，同样的道理。那么它进行全球分工，就分工就是我的产品在哪里生产，我的产品在哪里销售，它是下全盘的这么一个棋。那么就造成了有些国家就成为这个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就说包括我们就是耳熟能详的一些产品，包括苹果啊，我们都知道它是来自于这个中国。我就曾经就是在我们这里订了一个苹果，就是在苹果公司的那个网站上订了一个苹果的那个叫什么 iPad 哈，完了我就跟踪他就
从中国寄的，
从四川告诉我，他说从四川已经发货了，完了一直发到这里，就是他已经成为供应链。那么我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商业的行为，那么造成了就是说产品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渠道和销售的产地的不同。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经济的发展，就是各个经济的发展，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行业发展改变了这种贸易的一些格局。那么有些中国的出口，那么也取得了一些竞争的优势。所以这两种原因加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中美贸易的利差。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就来限制就能够。那你也许说限制，也许人家就不在中国买，也许到相同的类似的国家去买一些在中国曾经买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就是行政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不是那么简单。
今天的实验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就谈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